好，以下是講道的時間，今天我們有我們的顧問牧師湯仲廉牧師講道，他的題目是《愛我願意》，請湯牧師。
弟兄們早晨，首先呢，在這裡呢，很多謝敬拜隊呢，帶這個很好的敬拜。我這年紀呢，遊走很多教會，我越來越發覺呢，華基的敬拜呢，對我來說是最好的，真是正啊，在當中呢，真是很開心回到來一起敬拜，又見到很熟悉敬拜隊的人。我即是期許呢，敬拜隊的弟兄姊妹呢，真是首先成為一個的敬拜者，然後他帶領整個會眾在上帝面前敬拜，讓我們每一個人不看別的，只是看到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當中。讓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的來到祈禱。主耶穌，我們很感謝讚美你，你是一位全能永活的上帝。主啊，無論這個世界怎樣改變，人心是怎樣的邪惡，但是當我們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我們俯伏在你面前，單單仰望你。主，你就是我們唯一的盼望和依靠。今天早晨我們來到你的施恩寶座面前，我們求你，我們要來到你面前，我們要得你的憐恤，蒙你的幫助。我們乞求你成為我們隨時的力量，從污泥當中，從禍坑的裡面將我們救拔起來。主要我們求你這個時刻用你的寶血潔淨我們，你的靈自由轎管運行在這個會場當中，運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的深處，讓講的聽的在你面前都能夠同感一靈，得著你自己話語的造就和餵養，好叫你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垂聽我們的祈禱，奉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剛才主席跟我們讀那段經文，約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節，這段經文的背景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這個故事，這個記載，這個聖經這段的經文，其實是發生在猶太人的住棚節。住棚節是猶太人三個朝聖的節期當中最後一個，就好像逾越節和五旬節一樣，住棚節也有它歷史和農業上面的雙重的意義。在歷史上面，藉著住棚節，猶太人紀念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那40年，上帝用雲柱火柱帶領著他們，但是他們就卻是住在簡陋的棚子的裡面。在農業方面，其實住棚節也是慶祝收成的節日，有時住棚節也叫做收藏節。在住棚節的期間，在聖殿呢，有一個所謂的轎水儀式，祭司就會每天清晨就落到去西羅亞池子的裡面拿些水，然後回到聖殿的裡面將水倒在那個祭壇上面。這個動作是為了紀念和象徵昔日以色列人他們在曠野的時候，上帝命令摩西擊打磐石流出這個水，是供應他們所需。又藉着这个的礼仪呢，在住棚节的当中，祭司就会为那群的以色列人去祈求，求上帝的赦罪赦免的恩典临到在他们当中，并且祈求当年雨水能够丰盛，以致农作物能够丰收。在住棚节的最后一日，即是第七日，亦都是住棚节最大的日期，猶太人稱為大和撒拿日。那一日，和撒拿的意思是什麼？和撒拿的意思就是求你拯救，求主拯救的意思。耶穌在那一日，大和撒拿那一日，就站在聖殿很多人群的面前，向那些人挑戰地宣告，他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可以到我這裡來渴，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記的，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人如果饑渴無疑，人如果想得到知識，他就應該謙卑他自己，來到這個老師的面前接受老師的指教。耶穌在這裡的意思就是說，我來是要教導你們的，有哪個人願意肯聽我，有哪個人願意來到我的面前，我就將活水給你們喝， 有哪个人愿意听我的教导？如果是肯，你们就能够在你的心里面，干渴的心灵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个宣告和这个挑战，引起当时的群众很大的争论。圣经怎样记载？圣经说众人听见者说，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人有的说，基督岂从加利利出来么？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么？其实当代的文士，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早就看耶稣不顺眼了，很早就想将耶稣除灭。在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三节这样讲，他说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这个呢就是这今天所读的经文那个的背景。回到今天的经文，在八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讲，于是各人回到家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在那一天耶稣整夜留在橄榄山，但是其他人都回到自己的家。在第二天的清晨，即是住棚节结束的那一天，其实即是住棚节七日结束了，即是第八日。其实第八日呢也都是犹太人一个节期来的，不过比住棚节小。这个节期是什么？这个节期就是犹太人去欢庆上帝将他自己的话语、道、神的话语给这些他的选民那个节日。上帝给的话语叫做陀拉律法书，所以这个节期就叫是用来欢庆陀拉节。耶稣又来到圣殿里面，这个时候其实呢很多人呢已经过完住棚节了，他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去他们自己的居所的当中，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在圣殿的当中。耶稣作为一个圣经的教师，所以他就在当中去对着这些人群来到宣讲神的道，教训他们。圣经是否这样记载？就在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样呢？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将这一群人他的动机写出来，在第八章第六节上半节，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这个问题问出来，无论耶稣答 yes 和 no 都死的。耶稣说好啊，你们就用石头打死他，执行摩西的律法。其实当时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就犯了罗马人的法律。罗马人虽然将那个自治权交给犹太人的 大公会议他的公会，但是罗马人没有将杀人的权、攞人命的权交给他们。所以为什么那群犹太人在公会里面审完耶稣之后，他们不能够进行私刑将耶稣杀了？他要带到比拉多的面前，由罗马委派的那个总督，他才可以执行这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权。所以当如果耶稣说我要将要他们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就犯了那个法。但是耶稣说不要啊，你不要将他打死，耶稣就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都是要被石头打死。这些人的用心其实是挺恶毒的。无论耶稣怎样答他都弊。耶稣怎样反应啊？在第六节下半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知道他们的恶心，不加以理会，不理他们。但是圣经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他们不会放过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回到那个犹太人那个当时有个场景，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是律法专家来的，个个都大律师、御用大律师来的，耶稣更加是律法的天才。 所以咧，耶穌嘅教導咧，佢哋話咧，唔似嗰啲法利賽人文士嘅教導喎。耶穌唔單止精通律法，並且將律法帶出嚟係有生命嘅。佢同一般人嘅教導唔同啊！耶穌係個律法嘅天才。呢雙方嘅對立面，正係喺根據摩西嘅律法嘅觀點，喺嗰個歡慶妥拉節嘅日子展開一場法律嘅大戰。你呢個法律嘅案例係點樣啊？就係有一個婦人，佢喺行淫嘅時候俾人捉奸在床。但係奇怪嘅就係，淨係拉到個女人喎，個男人點解俾佢走甩嘅咧？嗱，呢個係疑點嚟嘅。耶穌唔單單只睇出佢哋嘅惡心，並且睇出佢哋精心所設計嘅陷阱。耶穌唔單單只睇出呢一樣嘢，耶穌仲睇出喺法律上邊佢哋有法律嘅漏洞。如果佢作為一個辯護律師，佢一定能夠打贏呢場嘅官司。按照摩西的律法規定，在利未記二十章第十節這樣說，他說與鄰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婦都必致死。如果按照這條律法要判這個女人死罪，其實個男人要 在場的，是吧？這樣呢，即證供不足呢，疑點歸於被告，這些律師呢很聰明的嘛，是吧？這樣呢就知道這條例呢不行的。是不是真的没有例整治这个女人呢？有的。在民数记第五章十一到三十一节，有一条很清楚的例，叫做疑恨条例，是适用针对这个场景的。那群人不会不知道。这条例怎么讲啊？圣经是这么讲，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的丈夫，有人與他行淫事情而密瞞過他的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沒有作見證的，當他行淫的時候也沒有被捉住，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而恨他，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而恨他，他並沒有被玷污，這人就要將妻送到祭司那裡。按照律法的規定，他又要將他那個疑犯呢送到祭司那裡。送到祭司那裡做什麼呢？跟住呢，祭司要把聖水盛在瓦器裡，又從帳幕的地上取點塵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寫者咒作的話，將所寫的字抹在苦水裡，又叫婦人喝者至咒作的苦水，這水要進入他的裡面變成苦。即祭司呢就要咒咗，然後要讓佢飲咒咗嘅水。咁飲咗點樣啊？啊，飲咗有奇妙嘅改變噶。咁啊，好多你即係文數記好長噶。咁我就話俾你聽，那個結果係點樣啊？唔再讀啦，因為讀完大家會瞓覺。佢話咧，如果呢個女人呢個肚咧生鼓脹，越嚟越大，佢只腳咧就瘦到好似香雞咁，慢慢消瘦。咁啊，證明咧上帝介入咯，就證明佢有罪。如果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就证明他没有罪。主耶稣明明指出，只有这条条例在律法上面适用，在那个环境里面可以是让这个女人是适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上帝直接介入那个审判的里面，由上帝亲自来到审判。唯独这条条例是适用那群律法專家不會忘記的，不過他不用，他用了一條置人於死的律法在當中。這個就證明這一群人的心是多邪惡。後來猶太人有一個傳統的規定，他說如果那個丈夫同樣也犯了奸淫，不只是那個婦人犯奸淫，那個男人都一樣的話，一擔擔的時候，其實那個男人的丈夫就沒有權用這條條例去檢驗妻子的。所以為什麼耶穌說沒有罪的你就釘他咯，是吧？是有根據的，這個是不是律法規定，是猶太人傳統的規定。此外，民數記在這條條例裡面也沒有提及，如果這個婦人真的驗了他又有罪，他又生鼓脹，他兩隻腳變成香雞那麼瘦，是不是需要將他處死呢？律法沒有說。 耶稣弯腰在地上写字，是提醒那些人呢，其实那些人呢个个都拿着石头的了，目露凶光，准备一有人吩咐他就钉的了，是吗？耶稣是要让那些人冷静，提醒他们所有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耶稣在圣殿的尘土上面写字，是要提醒那群律法专家，用一个行为艺术提醒那群律法专家、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记得这条条例、啊、耶稣知道人性的软弱，人很容易陷于自义的境界的当中的，人容易看到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良木。所以耶稣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和那群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先拿石头打他。耶稣的回应呢令人震惊，并且带出一个很令人出乎意外的结果。群众当中其实个个目露凶光，两手都揸着石头的，准备动的了，但是却是因为耶稣这句说话，他们一个一个将石头抌低，一个一个由老到少，一个一个这样走了。走的人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结果。当时候剩下的是什么？那当时候剩下的只是得耶稣和这个女人。本来一大群人的走剩耶稣和这个女人。在当代的宗教体制和礼仪的规矩，上次我在讲这个约翰福音，即是两个礼拜前，是吧？我都讲那个约翰福音，你看到当时候的宗教制度 是犹太教的顶峰来的，是吧？他们有很庄严、圣洁、公义的律例和规条，这些律例和规条都是很伟光正的。但是人心比万物更加诡诈，人这个诡诈的心将这些伪光正的东西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杀人的工具，成为陷害耶稣、置耶稣于死地的工具。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这一段的经文，在他的注释书里面，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在这个时候只剩下一个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同情。圣经继续记载这个事情的发生，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真的没有定这个女人的罪？耶稣竟然包庇罪恶、啊、耶稣竟然不持剑为盗？弟兄姊妹，你想想当时的场景，当这个女人听到耶稣这样说，她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就可以先拿起石头钉她。当这个女人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已经准备会死？这个女人听到石头的声音，其实个个都拿着石头的嘛，不过她们走的时候将石头扔下就走了。那些石头的声音，跌落地下的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其实他都已经准备没有了，是吗？不过很奇怪，只听到石头跌落地下的声音，却是没有一块石头打在他身上。死亡刚刚在他身边擦过，死神走过，那阵风呢让他感觉到。面对罪带来死亡的恐惧，面对犯罪带来死亡的恐惧，正是被这个女人极大的审判。但是主却将他从死荫的幽谷里面带出来，他最后发现自己竟然执翻条命，现在正在等耶稣的发落。耶稣却对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在这里跟个妇人说，不是你没有罪、耶稣说你所犯的罪极之严重、 但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你的罪行，你的行为定了你的罪，你罪带来你死亡的恐惧定了你有罪，你现在是要重新做人悔改。唯一没有罪有资格拿石头打这个女人的人却不定她的罪。这个妇人她的心经历很多次的过山车，这个妇人经历因为罪带给她来的羞辱、恐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足以这种恐惧落在她的心里面，足以使她一生不敢再犯罪。中国人有个说话，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吗？一些小孩当他小的时候被火烧过之后，他对火永远都很害怕。罪恶带来那种控诉死亡的阴影，对这个人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面，让他不敢再犯罪。约福音八章十到十一节，这段经文确是使人有一个非常震撼的震惊。耶稣竟然用妇人这个称呼来到称呼这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女人。妇人这个称谓是耶稣在迦南的婚宴和在十字架上对他所亲爱的母亲的一个的尊称。妇人这个被捉的妇人在这群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里面是被蔑视，是被鄙视的一个贱人，是一个淫妇，是一个妓女。但当耶稣口里面讲出妇人这个称谓的时候，耶稣总是带着一种无限的温柔和体谅。作者在这里表达出耶稣对这个女人的接纳，正是表达耶稣对罪人的关爱和宽恕。耶稣从来不接纳罪，耶稣却伸开，随时都伸开他的双手，拥抱准备那些来到上帝面前忧伤痛悔的心，准备悔改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全部都是罪人，如果有义人，耶稣就不用理，只是因为耶稣敞开他的胸怀，接纳你和我这些罪人在他的面前成为蒙恩的罪人。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来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施恩赦免罪人，叫罪人知罪悔改，蒙怜悯得自由。耶稣对这个女人所作的是表达了三件的事情。第一，主愿意给罪人悔改回转的机会，因为耶稣曾经说，他说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他来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第二，主愿意怜悯同情帮助那些无助而愿意投靠他的罪人。我每次派圣餐的时候，大家都成日笑我，成日都讲你在污泥当中，在禾坑里面将他救拔出来。其实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要敬拜感谢的 上帝的原因。上帝愿意将罪人，那些有心灵愿意悔改的罪人，寻求他的罪人，上帝愿意从污泥当中，从禾坑的里面将我们救拔。第三，主对罪人发出悔改的挑战，但是却是接纳和信任罪人。主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主告诫这个女人不要再犯罪，但是接纳她。怎样接纳她？信任就是接纳的表现。主让她自由的离去，宽恕、接纳、信任和鼓励，就是往就是让罪人回转悔改，得着重生、生活更新那个最好的条件。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B.C. Murray， 他在那个 约翰福音的注释书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这样注释，他是温柔体谅宽恕的言辞，可以使罪人从困境当中得释放，并且得过新的生活。对人对罪人的包容、体谅、宽恕和爱，正是基督群体当中应有的特质。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在这个基督群体当中找不到这种特质呢？我们是否常常都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自义，以致我们常常准备拿着石头准备去攻击人呢？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什么的亮光？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到思考。第一，我们可以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来到思考。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要知道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威权 authority、我不喜欢用权威，他们对这个威权有错误的认知和理解。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律法权威，很多人并且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个 很好的地位，他们有权力、觉得高人一等。很多人将疑难的问题或者要争辩的问题带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就用律法来裁判他们。显而可见，他们认为威权，他们认为权威就是比人优越，有优越感，也就是他们具有 power 权力。这种权力是可以操杀生之病，可以控制操纵别人。这种权力，这种威权，他们用权威的本质就是操控、裁决、批评，甚至吹毛求疵的这样定人的罪。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威权是必须基于同情心，目的是要挽回人，让人更新，让人重新被建立，得着帮助。威权是需要赚取的， authority 不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你就有的。在2015年，我带了一群国内的神学院，他们的神学教授和他们的院长，去到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我们给一个课程给他们。卢龙刚就负责这个课程。去到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卢龙刚当然带我们去参观他的神学院，参观他们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很漂亮的，圆的。他就当然跟我们说，我们的礼拜堂有13使徒，你看不看到啊？12使徒，哪有13使徒啊？原来呢，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保罗新官，保罗就是第13个使徒嘛，最后末教的使徒嘛。参观完这堆东西之后呢，他就带我们去那个空旷的地方，就见到一个铜像呢，就是耶稣洗脚的铜像。如果你去崇基神学院，你就看到。他说为什么要设这个铜像在这里，耶稣洗脚这个故事呢？他就说期望那些将来的传道人的神学生呢，他们要知道呢，那个的 authority 不是他坐在什么的位置，那个 authority 是要赚回来的。这个威权的建立是基于服侍，是基于满足人的需要，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只有那些愿意去爱、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愿意学习基督、耶稣基督牺牲舍己去以爱服侍的人，有这种的心，有服侍这种态度，他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当他服侍到人的时候，人在人的心目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那个 authority 的威权，那种影响力，让人心悦诚服。这个正正是现代管理学所讲的 servant leadership， 仆人领袖。爱不是一种的感受，爱却是一种即划不然的行动和决心。所以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下决心，尽心尽性尽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他。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他们 處事待人有錯誤的態度。法利賽人和文士沒有將這個女人當作一個人，他只將這個女人當作一個工具，是一個利用他來陷害耶穌的工具。他們將人非人化，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文士和法利賽人正是陷在自義的深淵的當中，自義是人類最嚴重的罪行，自義的人永遠得不到上帝的憐憫。還記不記得聖經裡面講的故事？有兩個人在聖殿裡面祈禱，記不記得？一個是法利賽人，是吧？一個是税吏。税吏的祈禱怎樣？税吏有什麼祈禱？一身都是罪污，他只是抌心口悔恨自己，為什麼經常犯這麼多罪，他只能夠說神啊，你可憐我。法利賽人的祈禱就很偉光正了，是吧？我又禁食幾多，我又做幾多事，是吧？但是在聖殿出來的時候，耶穌怎麼說？誰得到上帝的憐憫？是那個謙卑自卑尋求上帝幫助的人。自義的人以為自己永遠是最好，自己擁有最絕對的真理，自己想的完全都是對的，他就沒有空間接納別人的意見。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是否很容易自覺或者非自覺的將人非人化？我們在職場、家庭、教會當中，我們是否過於行政化或者在事工化、方便化，以致忽略別人的需要？我們是否常常陷在自義的境況當中，覺得自己總是對的，我們沒有空間接納別人的意見？我們是否只是發現我們和周圍人的關係越搞越和，越來越差？那關係為何越來越差的？自義正是破壞關係的元兇。自義不單止破壞人和上帝的關係，自義會破壞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自義更加會破壞人和自己的關係，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從第二個角度看，從耶穌的回應，我們可以知道耶穌重視人和人的需要。這個經文帶給我們有兩個原則。第一，本身沒有罪的人，他才有資格去論斷別人。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一節這樣說，他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耶穌說凡是論斷弟兄的，就好像一個人看到自己眼中的，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卻是看到弟兄眼中的刺。生活當中常常的弱點就是我們要求別人的事，其實是我們做不到的，是吧？我們批評別人的事，通常在我們身上都看到的，在我們身上都可以批評自己的。我常常都是的，我常常都說我老婆做什麼不執東西，這麼亂的，是吧？其實說回自己都可以，你做什麼不執東西，這麼亂的，是吧？有資格，什麼不是才干、知識、才干、地位和權勢可以壟斷人的條件，至善完全無罪才可以判斷，是判斷人的條件。第二，犯錯的人根本的對犯錯的人根本的態度就是同情和憐憫。同情憐憫是要挽回建立那些失喪的人。哥林多前書呢，其實哥林多前書最我最喜歡的就是其實是愛篇而已，是吧？因為愛篇為什麼喜歡呢？因為婚禮一定要講的嘛，是吧？咁啊，講婚禮多數都係圍繞住呢啲噶啦，係咪啊？咁啊，兩個人比一個人好，講來講去抄來抄去都係嗰啲碟噶啦，係嘛？不過外篇真係好正噶喎。不過我睇哥林多前書嘅時候咧，其實哥林多前書有一個嘅寫作嘅結構嘅。呢、這個結構咧，其中嘅一個結構係一個 pattern， 個結構係咩？是的，但是乜乜更重要。喺哥林多前書第八章咧，佢講過呢一個嘅結構啦，就係話咧，是的。信徒可以有自由 因为信徒是自由的嘛，耶稣给我们自由嘛，所以我们可以信徒有自由可以吃过那些祭偶像的祭品、啊、偶像算得什么，是吧？耶稣最大嘛，所以就祭过偶像的祭品信徒都可以吃，但是不是因为你行使这个自由使人跌倒呢更加重要。是的，可自由很重要，但是造就人荣神益人更重要。到了第十二章又用这个 pattern 了。第十二章讲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恩赐，很多恩赐，赶鬼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治病的恩赐。是的，恩赐很重要。恩赐用来做什么？恩赐用来不是威，不是要荣耀自己，恩赐要来建立教会的。是的，教会被建立很重要，教会坐满人很重要，不过爱更重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要结束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保罗劝勉人要求最大的恩赐，最奇妙的道，跟住他就带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怎么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尸，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爱篇的时候，我们将爱换了做耶稣，我们就会明白，充分明白神的属性。神就是爱，上帝耶稣基督的属性和他一生在世上所彰显的榜样，到神的话语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住在我们的当中。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父怀里面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他活出上帝的话语，完完全全活出上帝的话语，在他的一生里面彰显。耶稣的一生就是爱的彰显。曾经被称为雷子这个花名的约翰，雷子的意思就是成日行雷啦，喐一喐一喐咧就发脾气啊，爆炸的人咧。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被爱上帝的道融化了，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的就不是雷子，就是爱的表现。当我们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雷子已经被上帝雷到融到一撇，就是爱。他怎么说啊？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使徒雅各这样说，他经常继续说要爱人如己，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不被定罪，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所以我们藉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跨胜。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人的心被自我、自义、争竞、争斗的意识形态主动和控制， 我们听到的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彰显上帝所赐最大的恩赐呢？上帝的话与道有没有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我们在职场上面，在教会，在家庭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找到基督徒群体那个特真爱呢？我们能不能够彰显出基督徒群体特质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愿上帝藉着他自己的话语提醒，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将上帝的话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让人感受到神就是爱。